今天晚上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末了这件事。当然题目定谈谈这两个字，可能有些人觉得说这个好像是蛮轻松的一个用词，适合用在教会的布道会嘛。但是诚如昨天小弟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个经节，记载在约翰二书里面，那里说，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喜乐满足。这是2000年前的一位基督教圣徒对他所关怀以及所珍惜的这些弟兄姐妹所说的一句话。所以小弟也想效法这一位2000年前的这一个前辈。今天我跟严东明传道到这里来，也希望跟各位在每天晚上来当面谈论，使各位的喜乐能够满足。当然了，今天要跟大家来谈的是末了，或者我们常常用另外两个字来思考它，叫做结局。一开始也是有一个故事要跟大家来分享。有两个圣徒啊，一个是老圣徒，一个是年轻的圣徒，我们姑且把它称为小圣徒。这两个圣徒一起外出，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那因为天色已经晚了，太阳下山，日近黄昏，附近又没有任何其他的旅店可供住宿，于是这个小圣徒就向老圣徒建议，是不是找一户附近的人家来向他们借宿。好不容易又走了约半个小时，他们找到了一户人家，发觉这户人家啊，这个房子还蛮大的，还蛮华丽的。小先知正心里面庆幸，然后前去敲门住宿。结果这家的主人来开门了，一开门见到这两个圣徒穿着平常，可是他并没有拒绝来借宿给他们，他答应要借宿给这两个老圣徒跟小圣徒。可是他的态度却显得十分的冷淡，甚至他眼神里面好像觉得蛮不耐烦的。他们两个圣徒进到屋子里面，发现这个屋子很大很华丽，明明有许多空着的舒适房间，没想到这间屋子的主人却带了这两个人到了一个相当阴冷潮湿的地下室，然后在那里丢给他们两张普通的草席，又丢给了他们两个人两条破被子，然后就说，你们今晚就在这里睡吧，于是就走了。这个时候这个小圣徒他心中带着一些不满，然后口中说这样的话，说没想到这家的主人竟然是如此的势利眼，以貌取人，看到我们穿着平常，身上没有什么钱，结果就这样对待我们，虽然提供我们住的地方，可是态度实在是令人不喜悦啊，我一定要求神报应这样的行为。结果跟他在一起的老圣徒却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而且在这之后，老圣徒还发现地下室的墙上有好几个洞，他靠近看了看之后，还满脸喜乐的将那两条破席子以及两条破棉被铺到地上。不止这样子，当他们做完睡前的祷告之后，没想到这个老圣徒还起来拿一些东西把地下室墙上的破洞一个一个都补好了。哇，这个小圣徒在旁边看就嘲讽这个老圣徒一句话，说没想到你呀，比我想象的还更有灵修，还更善良呢，人家都这样对待我们了，你还主动把他地下室这个阴冷潮湿破旧的地下室的墙都给补好。当他说完这句话之后，老圣徒只是语带和缓地说，很多事情并不像你看到的那样子，难道你忘记圣经上讲的一句话吗？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好了，他们就这样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他们继续往前走，也是走了一天的路程，日近黄昏，日落西下，依然看不到附近有任何的旅店可以借宿。于是这个时候，这个小圣徒又向老圣徒说， 我赶快来找一户人家，今天晚上我们好过夜吧。老圣徒就点头同意了。于是他们又找了半个小时，发现附近刚好有一户人家，可是这间屋子好像又小又破。但是顾不得这件事了，小圣徒过去敲了这个小屋子的门，这家的主人出来应门了，但是却跟昨晚的那一家主人完全不一样，非常的热情，非常的友善，非常的和蔼。这个主人里面住的一对夫妇，把老圣徒跟小圣徒接到屋子里面去，他们不止把家中仅有一点食物拿出来热情的款待了这两个圣徒，而且甚至还把这家主人夫妇他们原本自己睡的床铺以及房间让给了他们完全不认识的这一对陌生人，他们自己睡到客厅冰冷的地板上面去，睡前还邀了这两个圣徒一起来做睡前的祷告。结果隔天一早，当老圣徒和小圣徒要离开这个家庭之前，他们从睡梦中醒来，突然听见了客厅传来了很悲惨哭泣的声音。于是他们就关心这一家的主人发生了什么事。主人告诉他们说，我们家的财产不多啊，平常的日子已经过得不富裕了，我们家最值钱的那个财产就是我们外面养的那一条母牛，那一条母牛我们也舍不得卖，也舍不得处理，因为它至少每天还可以产一点奶水供给我们日常生活所需。结果昨天晚上我听见那一只母牛痛苦的呻吟着，今天一早出去发现我们家唯一的那一头母牛竟然病死在外面啊。小圣徒听到了这件事觉得十分的难过，他转眼看一看身边的前辈这个老圣徒，希望老圣徒能够做一些事给这一家善心人士一些补偿，但是没想到这个老圣徒只是淡淡的安慰了这一对夫妇几句话，然后就祝他们平安继续上路了。走了不远之后，这个小圣徒就带着有一些情绪，他甚至有些生气的拉住了老圣徒的衣襟，对他讲说，你为什么这么做呢？昨天那一户大户人家对我们这么不好，你甚至睡觉前还帮他把地下室的墙都给补好，结果今天我们昨天晚上过的这一户人家，他们是这么的热情，这么的善良，遇到了这么悲惨的事，你只是送他们几句话而已吗？第一个家庭为富不仁，你这样对他们，第二个家庭善良贫苦，你却这样对他们。这个小圣徒这样子对老圣徒说，虽然情绪大有不满，其实他是希望老圣徒能够对他们做一些祷告，因为他知道这个老圣徒的祷告神常常垂听。到了这个时候，老圣徒他只是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话，哎呀孩子，你忘了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一句话吗？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等我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我们，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吗？末了的结局与真相总是跟世上人当下所见以及所想的不一样啊。我现在告诉你吧，前一户人家，那个富有的人家，他们地下室的那一些洞，你知道吗？我看一看进去，其实发现里面有他们不知道的秘密夹层，而夹层中堆满了许多的金银珠宝，所以那个晚上我把墙上的洞都给补好了，这一户富有的人家，他们再也永远没办法发现他们地下原来藏了这么多金银财宝了。而第二户你说的善良的人家，本来昨天晚上神告诉我他已经定好时间要来取走那位农夫妻子的命了，因为他的命就是到昨天晚上为止。那我问你，是那一条母牛的命重要，还是女主人的命重要呢？于是我在祷告当中向神说，主啊，求你纪念他们的善心跟善良，求你取走那一条母牛的命来代替女主人的命。神应允我的祷告，虽然他们失去家中最有唯一有价值的母牛，可是他们还留下两条宝贵的性命，还可以继续在世上过敬虔的日子，相依为命啊。这个时候小圣徒才恍然大悟，并且脸上涨红发热，羞愧了半天说不出话来。这只是小弟听到的故事。 诸位在座的好朋友、好邻居，我们常常知道要说一句话，就是要专注并且珍惜当下的生活，对不对？这是不错的。但是面对我们每个人生命未来的顺逆以及祸福，我们是否真的能够看得透彻？就如同在故事当中这一个小圣徒以及老圣徒一样，他们一样看见了同样一个事情，看见了一些动作，他们的角度是如此的不同，甚至啊，连故事当中两户人家的结局都是眼见不足以为凭，是不是？小圣徒没有看见吗？他亲眼看见啊，可是却不如他所想的，因为真的看见的跟所不看见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走向。那是我们大家对于我们自己将来以及我们的结局以及未来的末了，我们到底要如何去面对？我们拥有的又是哪一种呢？说来多数人对我们自身的未来结局都难以确定，但是借着我们昨天所说神所启示留给我们这一本面前的圣经，就是基督教的正典，是数千年来藉由四十几个作者在神的灵的感动以及带领之下留给我们神给我们的讯息，却可以清楚告诉我们在座每一位，将来这个世界以及所有人类必须面对的末了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首先圣经当中谈到的末了用了三个不同的名词，第一个叫做末日，这末日两个字可能其实在座不是我们教会的好朋友你都听过。那第二个名词叫做末世，第三个名词叫做末期。也请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想一想，末日、末世、末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谈的是同一件事情吗？这三个词到底是什么意义呢？那就让我们用一点短短的时间继续来查考、来思考。所以我们第一个提到的末日，可能连我们在座的好朋友都很熟悉的两个字，这个意思啊，顾名思义就是最末了的那一天。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圣经又分为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听起来好像是有旧的圣经跟新的圣经。其实各位好朋友，这个分法大概就是从2000年前我们昨天介绍了这位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救世主，他的名字叫基督，这个救世主他的名字叫耶稣，基督就是救世主的意思，他其实是天上的神预定在2000年前道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上与我们同住、与我们同在，来完成救赎任务的那一位。所以旧的圣经跟新的圣经怎么分呢？很简单，就是以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分。在这位耶稣来之前，神给留给我们的讯息，我们把它整理成所谓的旧约圣经。在这一个耶稣救世主来到世上之后，借着他所说所做以及他的门徒所留给我们的每一句话，我们把它整理起来，这就是我们所称的新约圣经。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出现末日这两个字的第一个经节是在哪里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那当然在座的好朋友，如果你不是很习惯翻圣经的话，小弟奉劝你就直接看小弟后面这个荧幕，会把经文秀出来。如果你翻圣经很快不会受影响的话，那也欢迎你跟小弟一起来翻，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能专心在听以及思考上面。好，我们来看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六章的三十九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节，这是末日这一个字第一次出现在新约的经文里面。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阿们。我们看到了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有末日两个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末日是所有曾来过世界上的人都会面对的，在末日会发生一件事情。在其他的经文告诉我们，到末日的时候，整个世界上从第一个人类，就是我们昨天所讲的第一个被神所创造赋予他有灵称为活人的男人亚当，以及他的配偶第二个人夏娃，然后伸延出今天世世代代以及包括目前活在世界上七十几个亿的人口， 所有的人类将来在这一个末日来的那一天会被分成两种。圣经告诉我们，第一种叫做信的人，所以耶稣基督救世主在末日的时候会使一切愿意相信他，一切愿意相信他并跟从他的人复活得永生。这就是我们这个经节读到的，在末日要叫他复活。什么样的人可以复活呢？就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赐给耶稣的人。那第二种是什么样？这第一种信的人，其实在圣经里面要告诉我们，所谓信的人还必须要领受那真正从天降下粮食的这些人才能在末日复活。那小弟所说真正领受从天降下的粮食是什么意思呢？在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这有两种意义。从天降下的粮食，第一种就是指的耶稣基督以及神还有他的门徒们所留给我们一切神要赐给我们的话。所以这个粮食啊，其实指的是神赐给我们的真理以及话语。我们是不是能够听？听了是不是能够明白？明白了是不是愿意去遵行？这是第一个能够在末日复活的条件。那第二个所谓能领受天上真正来的粮食，在新约圣经又告诉我们，这个粮食指的是成了一个基督徒之后，然后他所要领取的主的圣餐。好了，这可能我们在座的好朋友，你还没有成为基督徒，还没有领过所谓的圣餐，可能在电视，可能在书上听他讲过，就是基督徒在吃的那个已经灵化的饼跟杯，其实是耶稣基督的肉跟血。能够领受这真正从天来粮食的人，将来才能在末日复活。那刚才小弟提到的第二种人呢，在末日的第一种人是所谓信的人，那第二种人是所谓不信的人。我们昨天也提过了，不信的人在末日会被耶稣基督所讲出来的所有的话，又称为真理又称为道，来审判定罪。这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的四十八节。所以这是我们昨天提到的第二次的死。那我们继续来思考，这是末日哦，是整个神所设立的时间空间，整个时间亮度的最后的那一天称为末日。那刚才提到的第二个词叫做什么呢？叫做末世。请问我们已经在末世里面了吗？末世顾名思义指的就是最后的那一段期间，最后的那一段时间。在新约圣经第一次出现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请看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小弟来念。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阿们。各位好朋友看到了吗？这一个经节是在2000年前神借着一个使徒留给我们的话。注意最后这一句话说，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请大家想一想，所以当这一个使徒在2000年前讲这一句话的时候，这个使徒他认为末世已经来了吗？大家觉得呢？最后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正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末世从2000年前这个使徒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在末世里面了。有没有发觉？有没有发觉？我们继续在思考。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二节。我们可以看荧幕哦，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阿们。在这一个经文里面说，借着他儿子，他儿子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这个经节我们发现啊，耶稣基督有没有在末世里面？有，因为在末世的时候才借着他的儿子晓谕，就是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叫做晓谕。然后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神立耶稣基督为承受万有的， 他在万有之上，也在万有之中，万有也是借着他而有的。所以这一节最后一句告诉我们说，世界是借着耶稣基督，就是神儿子而被创造出来的。所以重点在这一节的前面啊，原来当耶稣基督2000年前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末世了。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节更清楚，请看新约圣经彼得前书1:20。彼得前书1:20，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阿们。所以各位好朋友，末日是最后这一段时期，不晓得多长的最后一天。那什么是末世呢？这里告诉我们，末世是最后一段时间。那末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看一看经文，原来末世开始的定义，就是神预先所设立的那个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末世就开始了。所以这一位耶稣基督是2000多年前来到世界上，当他降生的那一刻起，末世就开始了。最后一段时间一直到现在，大家想，哎呦，好长的一段时间啊。没有错，已经经历了2000年，我们还在这末世里面，这个末世还在继续。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管这个时间是长是短，我们也无法掌握，只有神知道。可是我们已经在这个末世里面哦。不管你觉得今天的生活对你来讲好不好过，不管你觉得这个世界对你来讲美不美好，但是神告诉我们，现在已经是末世了。那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三个名词叫做末期，有没有日期的期？末日跟末期一样吗？其实顾名思义，末期就是整个神所创造的时间维度里面的最后那一个时间点。我记得以前啊，小弟在小时候看电影的时候，现在电影不来这一套了。我记得几十年前看电影啊，每次电影要一结束，最后总会有两个英文字，大家还记得哪两个英文字吗？叫做 the end。The end， 现在不来这一套了啦哦。每次看到 the end 就知道结束了。所以末期是什么意思？末期就是英文里面的这个 the end， 最后最后的那个时间点，比末日的时间维度还要小。好，旧约曾经出现过一次这个末期的形容，我们来看一下，请看旧约圣经但以理书12:13。但以理书12:13，也可以看荧幕哦。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阿们。这是神差派的一个天使，对于数千年前的一位非常近前的圣徒叫做但以理，他所讲的一句话，他说你且去等候结局。什么叫等候结局？其实就告诉你说，你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啦，你就算肉体死了也没关系，因为到了末期你必起来。其实这个起来就是我们昨天讲的复活。在数千年前，神就对这一个叫做但以理的圣徒说，你去吧，继续过生活，该死就死了吧，但是最后那一个时间点 the end 到的时候，你一定会再起来，然后享受你的福分。这是旧约说的末期。那么到了小弟所说的新约圣经，有没有提到呢？我们一起来看，请看马太福音24:6。这个新约圣经的最前面哦，马太福音24:6，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阿们。好，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经第一次出现的末期。这个末期啊，在2000年前写留下这个经文的所用的语言，叫做2000年前的通用希腊文。他原来用那个字，小弟讲你们懂就懂，不懂没关系，小弟要解释。他用的叫做阻隔单数中性。什么意思？它是单数，所以这个末期啊，是唯一的一个时间点，还加定冠词的。神早就知道那个时间是什么时间，而且只有一个时间点。这里告诉我们末期还没有到。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另外一个经节，请看后面的14节，马太福音24:14。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阿们。所以前面第六节告诉我们末期还没有到，十四节就告诉我们这个所谓时间点的最后一个时间点什么时候到，它的条件是什么呢？告诉我们有一个条件达成了就到了，就是当天国的好信息。这个福音是什么呢？就是神留给所有人类有关于我们将来的好消息。好消息就是福音，让你听见会得到福气的声音啊。当这个福音传遍天下了，传遍天下，即使信的人不多，即使听到的人都不信也没有关系。当福音一传遍天下了，然后末期才来到，这就是这个末期来的先决条件。那再来，这个末期来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继续来看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二十四节，我们来看这个末期到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就一句话而已。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二十四节，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阿们。所以当这个最后时间点到的时候会发生一件事，这里说所有的，前面这些名词都告诉我们什么？所有的，后面的经文再补充，一切有形质的全部会被消灭，然后到时候啊会有一个典礼发生。在我们现在地面上啊有很多的典礼嘛，有毕业典礼嘛，哦，有立职礼嘛，像我们这个星期六安息日上午要进行的嘛，当会堂新修缮完成或建造完成，我们有献堂礼嘛，你们知道吗？将来在最后的这个时间点也会有个礼叫做献国礼。献国礼啊，不是献堂礼啊。什么样的国？耶稣基督把建造完成的神的国完完全全的交在神的手中，献国礼。这就是末期最后一个时间点会发生的事情。万物被毁灭，而一切臣服于独一神之下的时刻，这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也是基督教信仰从独一至高神所领受关于末了的时间观。各位好朋友，这样你清楚了吗？其中我们刚刚发现，我们不只要了解这个时间的过程，就是末世当中的末日，末日当中的末期。我们刚刚翻新闻还发现，在末了的时候有两个重要的事件会发生。有没有发现两个重要的事件？哪两个重要的事件？一个叫做复活，一个叫做审判。所以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也要跟在座的好邻居好朋友继续再来思考圣经当中所讲的复活跟审判是怎么一回事呢？首先我们来想关于复活，很简单的，圣经提到的复活啊，有第一次的复活跟第二次的复活，所以复活不是只有一次哦。好朋友，圣经告诉我们复活有两次啊，那怎么说会有两次呢？我们来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我们先看整本圣经六十六卷的最后一卷启示录，我们来看新约圣经启示录二十章的四节到六节。启示录二十章四节到六节，这个就是到末日之前会发生的事。第四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第五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啦，圣洁啦，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阿们。这里大家要看到经文啊，告诉我们关于第一次的复活。那这里提到的一千年与作王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各位好朋友，你们知道这一千年以小弟的理解来说什么时候吗？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一千年里面了。你说不对啊，从我们现在我们所理解的时间的概念里面，从耶稣到现在已经经过至少两千年了，怎么会一千年呢？ 我们要了解在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里面所描写的各种数字，不管是一、是三、是四、是七、是十，甚至是一千，甚至是十二的十二，其实都是一个属灵的象征。所以这一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是代表一个在神灵里完整时间的亮度。这个时间的亮度不是真正那一千呐、啊，这个时间的长短只有神知道，神已经定下来了。所以在罗马书十一章告诉我们，那个日期神早就定下来了，连得救的数目神早就定下来了。所以各位好朋友，你今天能够到教会里面来，坐在罗东教会的会堂里面，你真是有福啊！不管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你真是有福啊，因为你已经在神所定那有限得救数目的里面啊，在你眼前是一个大好的机会，是因为神爱你，关心你，要把大好的福气赐给你的大好机会。所以这一千年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一千年里面了。这里讲的第一次复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新约圣经哥罗西书三章一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荧幕这里有写哈，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阿们。来，各位好朋友，请用您的智慧想一想。这一句话是对着活着的人说，还是在对着将来复活的人说的？注意到这一句话的中间有没有？就当求在上面的事。所以这一句话是对两千年前的人说的嘛？期望他们求上面的事嘛？这样看得懂吗？好的，那两千年前的这一些所谓的基督徒，其实就是这第一节前面所讲的，在使徒的眼中，他们已经跟基督一同复活啦。哎，怎么会复活呢？他们还没死过啊。所以各位好朋友，我们再来看一个经节你就了解了。最后我们来看这个经节，我们请看新约圣经罗马书六章的三到五节，罗马书第六章三到五节，小弟来念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已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阿们。各位好朋友，所以你或许听说过基督教的洗礼，或许你这一次有意来报名我们这次罗东教会的洗礼。这里告诉我们洗礼真正的奥秘是什么呢？原来这个洗礼啊，绝对不是一个简单入教的仪式啊，这个洗礼有它重大属灵的意义。在圣经其他部分告诉我们，洗礼是要赦去我们所有的罪，让我们能够重生。但是这个重生，在我们看到这三节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重生呢？所以在我们接受洗礼全身入水的那一刹那，我们就等于是被埋葬了，跟耶稣死亡一样啊！不管那一刹那是半秒钟，是一秒钟，是两秒钟，当我们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我们是在那一刻已经在灵里面死了，而且从水里面复活了，与耶稣基督一样了，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各位好朋友，简而言之，圣经里面的复活有分两次。第一次的复活指的就是基督徒受洗归入基督的那一刻，我们已经有复活的生命了，永远不死的生命了，这是第一次的复活。所以我们刚刚读的启示录二十章告诉我们，在这一千年里面，我们要跟神一同做王。确实啊，你说我这么卑贱又不富有，我怎么算王呢？难道每一个信耶稣接受洗礼的都是王吗？都是王啊，都是王。我们就好像那个还没有继承王位的王子，在接受试炼，在接受训练。每个人在地面上过的生活不同，所以圣经其他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不只将来要跟神一起在天国当王，我们还跟他有一样的权柄。所以你们知道吗？现在我们都还没有死，肉体还没有死亡，还没有升天。在教会里面，许多的人借着耶稣基督的圣名，就有权柄，有权柄行什么事？有权柄可以医病，有权柄可以赶鬼，有权柄可以行神迹。 这都是王的权柄啊，这都是神的权柄啊，我们只是普通的人，怎么行得出来呢？或许你到教会听到许许多多不可思议的见证以及神迹，这些都是王的权柄，借着奉王的名而可以行出来，所以我们已经跟神一同做王了。这是第一次的复活。那圣经又告诉我们，我们还有第二次的复活。所以第二次的复活，讲白一点，叫做身体的复活。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5:52，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5:52，我们的荧幕也秀出来。15:52，好，小弟来念。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阿们。这里呀、在后来圣经许多的地方，小弟给各位看的这个经节，就是圣经两次复活的第二次。所以第二次复活，简单讲，指的是我们身体的复活，而且这个身体呀、还不是我们现在的肉体，是将来神要赐给我们荣耀的灵体。怎么说呢？我们继续看哥林多前书15的前面42-44。哥林多前书15:42-44，42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阿们。所以这是我们昨天晚上也有稍微提到的，复活其实就是这两个阶段。我们昨天念了其中一个经节，在约翰福音11:25-26，耶稣对当时的人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我们昨天讲嘛，这前一句的信我的人虽然指的是我们的身体会死，但是将来会有这第二次的复活。但是后面接着主耶稣又讲了这句话，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指的是我们第一次复活之后就有永远不死的灵命啦。大家这样懂了吗？所以圣经讲的到末了的时候必会发生的第一个重大的事情就是复活。复活分两次，第一次跟第二次，我们所有在场的每一位，我们都应该盼望第二次的复活。但是所有在场的大多数的人，我们已经接受过洗礼，我们已经经历了第一次的复活了。我们在这个末世里面正在经历这一些神所告诉我们的事。最后我们提到末了里面告诉我们还有第二件重要的事，叫做审判啊。好，那圣经告诉我们审判是什么样的呢？它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它是怎么开始的？我们一起来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6:27。马太福音16:27，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阿们。各位在这一节经文里面看到的那个时候，其实指的就是末了审判的开始啊。所以那个时候审判要做什么事？这里说神要照每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注意圣经里面讲的每个人啊，可不只有来到教会的基督徒，而是从第一个人类到末日为止的最后一个人类，不管你相不相信神，不管你是佛教徒、道教徒、无神论者、怀疑论者还是基督徒，所有的每一个人类都会被这独一至高的神给审判，为要照他的行为报应每个人。我们继续再来看刚才看的启示录20:12，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20:12，这也是告诉我们关于审判最后的状况。启示录20:12，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有另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阿们。所以这就是呼应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另外一节经文。这里说有一本生命册，我们昨天也提到了，这本生命册就是神用来记录那一些相信他又遵行他一切命令的人的名字，那是一本奥秘的册子。 借着这生命册，神要行审判来做报应。那么这审判的顺序是怎么样呢？既然我们知道审判将来有这么一个时候，它的顺序是怎么进行的？我们来看新约圣经彼得前书四章的十七节。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大家也可以看荧幕哦。十七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阿们。所以小弟才会说，各位好朋友，你有福气啊，因为你今天来听到这一些信息，是神要讲给你听的，不是小弟要讲给你听的。这里说时候到了，就是审判的时候，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神的家指的是什么呢？哇，审判还不是先从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开始，还不是先从那些作恶犯法的人开始啊，审判是先从那些行为最好的，而且是神的家。在其他的经文告诉我们，神的家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神的教会。所以将来审判到的时候，先从教会里面的人开始。另外的经文又告诉我们，从教会的什么人开始呢？那一些讲话教训人的人开始。所以就是我们这些站在台上的，我们是兢兢业业啊。小弟讲的每一句话我都非常谨慎小心，怕不是神的意思，因为将来审判会从教会开始，又是从这些在带领人、在教训人、在讲道给别人听的开始。先从你们所讲的，先从你们的行为，先从你们不为人知道的部分，然后开始审判。然后接着呢，照着圣经给我们记载的，好，这些审判的阵容是怎么样？从一个神审判到众使徒、众圣徒，他们经过审判之后，接着就坐上位置，开始审判其他未受审判的。所以这个审判不会很慢啊，这个审判很快啊，就好像甚至不是等级分裂啊，可能很快很快就结束了。不管曾经活到世界上的有几百亿几兆的人口，很快就结束了，越来越快。那这个审判是用什么样的标准呢？好，这个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二章的四十八节。审判总不能照着个人的喜恶，也不能照着某个人的模范而已。所以神告诉我们，审判是有标准的。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两千年前这位耶稣救世主来告诉我们，在末日审判的标准就是他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就是你在这里看到的道，原文叫做 logos， 就是我们讲的话，它原文就是话。所以到时候不讲情面的，不是攀关系的，不能受贿赂的，耶稣的话成为每一个审判的标准。而且审判刚才小弟讲过了，还不只是这一些信耶稣的人。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六章的二节跟三节。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六章二节三节，第二节，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阿们。所以在圣经这里的经文跟其他的经文告诉我们，审判包括所有的事物，甚至连灵界里面的灵体，将来都要借着耶稣的话被通过审判的圣徒来审判。好了，我们知道审判将来有一个时间点，审判的顺序是怎么进行的，审判是由谁来进行的，是将来这些圣徒跟神本身，然后审判的标准在哪里，以及审判的对象。这就是末了一定会发生的事。各位好朋友，你领受了吗？所以诸位在座的好朋友，我们谈谈末了只有一个目的，希望我们能够预知最后的结局。只有预知最后的结局，我们才能够去打算以及计划，对我们今后人生有更正确的安排。我们不知道我们将来的人生时间剩下多少，但是如果你现在听到了，如果神真的愿意把这一份恩典跟福气留给你，愿圣灵开启你的心，让你明白有关自己末了的结局是怎么样，然后有这样的智慧来追求，有更具洞察力的人生智慧。这是小弟希望跟你们分享的， 最后当审判完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景象，我们要到哪里去呢？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21章的第1节。整本圣经的最后大家可以看荧幕，启示录21章第1节，这就是我们在整个复活以及审判之后最后要领受的状况。1节到5节，请大家想象这个画面。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阿们，阿们。这就是今天晚上跟在座诸位好朋友所分享的内容，是我们的末了，是每一个人类将来都必须面对的。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给天上的真神，愿他的平安福气与喜乐归给在座每一位被他所引导、被他所感动以及所爱的每一位。哈利路亚，阿门。